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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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讲吉祥经到第二个偈颂，居住适宜处，按照戒律的说法，就是无难处、无方处，算是适宜居住的地方。难处呢，就包括这个水难、火难、风难、劫贼难、刀兵难、这个虎狼狮子难。现在说呢，还包括这个地质灾害的地方，也不适宜居住。就地水火风，加上盗贼、这个刀兵，还有虎狼狮子、毒虫，这种外在的伤害，主要是针对这个身体的问题，就是。身安则道隆嘛，就居住在身体的安全都不能保障的地方，自然就不宜修道，也就是不吉祥的地方。那如果按照这个中国的传统易经的说法，就是不能藏风聚气的地方，也不适宜人类居住，就是过度的寒冷、过度的这个热啊，或者是这个风水不好啊，佛教不讲风水，但是讲自然科学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这个藏风聚气的地方，身心容易安定。如果在山岗上呢，这个中国古人讲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呢，这个孤零零的。也不以自己的这个身心的聚气，自然呢也不协调。但是按照佛法的思想来说啊，就是从这个外在的身体是难处，不宜居住。这个难处主要是针对自己，另外一个就是妨碍到别人也不宜居住，妨碍到别人就反处。比如说这个我们住的地方让周围的人不喜欢，障碍了道路，占据了别人的这个地盘，或者是好像非法移民啊，没有居留权的，你居住在那里，也算是妨碍了别国的这个法律。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前段时间那个香港的占中行为一样，人家把帐篷把床拿到大街上去住在那里，妨碍了社会的一些公共的秩序。还有就是包括这个妨碍这些鬼神的动物的这些出入的地方也是不宜居住的。像有些人跑到这个神庙里面，住在神庙里面，这个自己对神也不是很尊重啊，因为凡夫众生的这个身心啊都有很多的烦恼，身体也很脏很臭，所以如果让这些鬼神闻到这个身上的臭味啊，生嗔恨心啊，自然呢更伤害了众生，反过来对自己也不利，也是不吉祥之道。所以对自身要有没有难处 啊，对别人、其他的动物、其他的众生啊，要没有妨碍的地方，这是在这个外在的居住上，我们要充分的去了解的。就像有些人，这个拆迁啊，拆周围都拆完了，剩下他一个钉子户在那里，别人道路也照不过去，人家过来都要骂他两句，这家怎么断子绝孙了，怎么这个断头路都做起来。那么他这些行为呢，确实不管他有没有多少理由啊，就是长期的被别人说坏话啊，这个诅咒，那这样下去他肯定会引来不吉的这个后果。就是要吉祥的话呢，要居住就要在适宜的地方。但是从佛法的内在来看，法华经说三界无安犹如火灾，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就三界以内都没有适宜居住的地方。虽然说我们讲做人啊，戒律里面规定这个现实的最期生命啊，有利修道的地方是可以，可是你再仔细看呢，就是对于我们三善道的众生来说，三恶道实在是不堪久留，不堪住还不是不堪久留，就是地狱恶鬼啊，他长期处在这种痛苦当中，怎么可以住在那里呢？是无法住的。那就像我们一个人内心充满了贪婪的心，这个充满了这种仇恨的心，你这个内心当中升起的这些念头都不能久留的，因为一升起这些念头，你就代表着这个灾难已经降临了。就是贪婪的心一旦升起来，自己内心的不满的感觉，身心的这种病体鳞伤的漏洞，都是由自己无始劫来的所有的贪欲造成的。而这个仇恨的心呢，直接是伤害了其他的众生。所以在地狱当中，他四周啊所接触到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有情的这些地狱的狱卒呢，还是无情的那些刑具啊，整个叫做成大苦具啊，三恶道是这样。可是三善道如果拿解脱道的圣人来看呢，我们三界以内啊，就三界无安犹如火灾，法华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在这个火灾里面呢，有这个蜈蚣啊、毒蛇啊、虎狼啊、狮子啊，这个房子还这个岌岌可危啊，马上要倒掉了，而且火还烧起来了。那小孩子不懂事，还在里面抓着狗在那里玩啊，嬉戏挑逗，不想从这个火灾里出来。所以三界无安犹如火灾，它充满了一切的这个苦苦行苦坏苦，就是你的痛苦是苦，你的快乐将来也是苦，不苦不乐还是苦。所以具足三苦八苦无量众苦。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只有我们的心地本来的面目，这个地方才是我们久留之地。也就是三界以内的一切法全部都是生灭法，生灭法你靠在上面，它就流动的、无常的、变化的。无论你抓住什么，抓住它的时候，它已经在变化，已经在变质了。就像我们吃饭，刚刚好这个煮熟的饭呢，新鲜的你可以吃，但是如果你只要一吃下去，它就开始消化了，消化了以后就开始变质了。那我们在这个三界以内啊，所有的钱财、地位、名利、感情，你想依赖它、想居住它、想靠住它的，其实都是不适合啊！一靠在上面，以为可以，就像吃药一样，我们靠药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你有病才靠药活着，所以靠药活着并不是一件吉祥的事情。所以在三界以内看到无常的这一切现象啊，要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久留之地，而是只有净土，从这个凡圣同居土的圣人的净土啊，乃至到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那么只有在常寂观净土才是我们真正的居住处啊。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讲。当然如果按照吉祥经 面对的是人道的众生，那我们从第一个角度去理解就可以。但从这个佛法来说，一定要知道，就三界以内的一切生灭现象，确实是不宜久留的。尽管我们无始劫以来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很久，正因为住了那么久，我们还依然这么迷茫，依然这么痛苦，依然是无依无靠，所以说它不是真正的久留之处。那这个居住适宜的地方呢，就是针对三恶道来说，三善道是适宜处，就是你的贪嗔痴升起来到恶鬼地狱畜生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啊，确实不适宜。那我们要居住人的地方，到天人的地方，到天上去呢是相对比较适宜。可是针对这个六道的轮回来说，那只有解脱才是适宜处，就是涅槃，不生不灭才是我们的适宜处。当你居到适宜处以后，你发现生命好像还是萎缩的啊。这句话讲起来有点奇怪阿罗汉的解脱的生命都是萎缩的生命，它还不是一种张扬的，没有张扬，它是萎缩的，也没有生机的，就是生灭灭以寂灭为乐，它是以寂静安详，寂静为乐，寂静是不再有动摇了。那这个时候它是针对三界的轮回来说，它是寂灭为乐，那个地方是可以安住的。可是法华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呢，这些阿罗汉，他证得涅槃的阿罗汉，都是属于焦芽败种，你看是不是萎缩？不但萎缩还焦掉了，那萎缩这个水给它泡泡，说不定还膨胀一下，焦掉了，已经败了，已经没办法不堪生长了，这叫焦芽败种。这个实际上就是指任取了涅槃不发大乘菩提心的人，他的生命就是萎缩到焦败为止啊，这个是不适宜居住的地方。所以针对这个二乘解脱来说，其实只有菩萨道才是我们适宜居住的地方，就是你的生命真正的意义并不是只求个人的解脱，更不是只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是得到一些禅定，暂时的培养一些专注力就够的，而是你要通过自己的对自己真心内在的本质的认知，通过对于三界的这一切法的这个抉择，然后你看见诸行是无常的，诸法是无我的，涅槃本来是寂静的。明白了涅槃寂静以后，自身不再被这个世风所侵蚀，所腐蚀，世间的八风天天在腐蚀着我们的心灵，我们总是被快乐和痛苦纠缠着。快乐好像让你感动，感动的不行了也要掉几滴眼泪，这个逆境呢让自己痛苦，痛苦受不了了也同样掉几滴眼泪。其实眼泪就说明我们是苦的，你的感动也是痛苦，这掉泪是一件不是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解脱的人，他如果没有大乘的菩提心，没有利他的这样一种生命呢，他实际上居住的也不是很适宜。本来有的这种能力啊，这心性本具的力量没有开发出来。所以这个真正居处适宜的是自觉觉他，觉行能够圆满，那才适宜了。所以菩萨还需要努力，是因为他还不够适宜啊。所以真正止归到最后还是必须要成佛。换句话说，成佛是我们唯一可以靠得住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我们都靠不住。你想靠得住也最多是暂时的，暂时靠一下那不算靠得住，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对于我们现实的人生来说呢，后面有告诉我们说，居住适宜处就是环境能改变一个人，居住在那个地方你就会得到改变。比如说在娑婆世界，你再怎么德行好，你还是一个生灭的凡夫。可是我如果到了净土去，我即便是个凡夫，我在净土里面也直到成佛不退转。这就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 是非常重大的。我们现在这个出家修行或者要亲近善知识，居住在道场里面，那你看有些道场呢，它就是做做经忏佛事啊，给大众结结缘。那有些道场呢，它可能弘扬的是人间佛教的一些思想，那就是劝导我们积极入世，做人做得开开心心，欢欢喜喜，种下一些成佛的正因。也有一些道场呢，它持戒非常的精严，大家看去都很整齐，很有德行，那非常好。但是如果他没有禅定，没有这个无我的空性见，没有大乘的智慧呢，那这个持戒再清净，这个永嘉大师说，不施持戒升天福，犹如仰见射虚空。这个箭射到虚空当中，势力尽时箭还坠，遭得来生不如意。就是你这一生虽然福报很大，可能来生因为享福反而产生了一些没有智慧的愚蠢的行为，结果反而堕落得更快一点。所以在这个戒定慧这三学都具足了。从一个学佛的人来说，只有在戒定慧三学的道场才是真正我们适宜居住的，其他的呢就相对适宜，但不是真正的适宜。那从这个就是走向成佛的这条路上看啊，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依照抉择外在的环境，那凡夫呢恰恰都是心随境转。这个佛菩萨他能够心能转物，即同如来，所以我们凡夫都是境由心生，心随境转。境由心生，你想大家居住在一个地方，大家都发了共同的心，有了发心了，我们就愿意去努力啊。在努力的这个过程中，因为大家的发心，这个道场变得更加清净，这叫境由心生。如果大家没有人想修行，你再好的道场都没人修行了，那哪里还是好道场呢？所以我们想维护一个好的道场，或者在家居士想维护一个好的家庭，想要一份好的工作，那么你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工作啊，对我们这个道场呢，首先这个动机上你要给它增加一份正能量，正面的念头，这样子这个境呢就由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来创造，这境由心生。如果是内心总是在那里攀比啊，比较啊，人家声音话说的响一点，管理的人或者这个大声说两句话，你就在那里计较生气，每天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不该有的一些想法，这样子你再好的环境都会被自己破坏掉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境由心生，但是大部分的人呢还是心随境转。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发心，道场又好，它就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你觉得道场好，自己发心就更猛，更好，学习的教理也更如法，然后呢越如法大家越欢喜，这良性互动。如果是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些习气毛病不改呢，老是看着别人的错误，它就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你说那大家都这样子，就我一点发一点脾气，大家都修行人，我发点脾气有什么关系？你发点脾气，你就在清净的泉水里面扔下一袋垃圾一样。这个泉水很多，你来扔一袋垃圾看不出来，但是如果大家每个人都扔一袋垃圾，那这个地方就不是清泉的水了，而就是一个污染的水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就是未来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居住的一切环境，我们都要想到这一点，就是真正适宜的地方是外在有一定的标准，这些标准呢都是由我们自己的身口意三业的行为感召来的。因此后面把这个果和因都告诉我们，一个是往昔有德行，叫有德行，有德行至身与正道，这两句话呢就讲出了居住适宜处的一个因缘关系。因就是过去的因， 我们有些人说这个人好像行为也不咋地，还挺坏的，为什么他还在享受，他日子还过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他往昔有德行，是过去种下的善因成熟了，他这一生福报还没有消亡，实际上呢，他银行的存折已经在消了，如果你没有再给他存进去消亡了，他的恶报一定会现前啊！这个道理就是过去的这个德恨在那里，所以这一生呢，他感召了一个正面的形象。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一生他置身于正道，就是过去做得好，现在也做得好，环境也挺好，这个是最吉祥的地方。那如果过去就是有些人说我做人也做得挺好的，为什么我还那么倒霉呢？他有很多的运气不好啊，遭遇了一些逆境呢，那你要看自己往昔的德行够不够。往昔德行不够，这一生招赶来的人都是坏人，你看到身边的没有一个能看得上的，其实在自己的骨子里面流淌的并不是一种包容，不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表现。如果你有包容，你有智慧，那你旁边的人就已经被你感化过来，教化过来了，即便是过去有些恶缘，他你这一生的这个努力啊，也会把它改造过来，改造过来。但是我们自己的德性就不够，我们自己的德性呢，也是从无始劫以来慢慢的积累过来，所以自己的德行不够，到现在呢，它就会变成让自己无法这个接受那些恶行感召的结果。那对我们这个就是现在或者未来想要吉祥的人来说，想要自己过得好的，你要从两个角度去分析，一个是你过去做得怎么样，一个是你现在状况怎么样。事实上我们未来的生命很简单，就是过去加现在等于未来，你过去的就是因，现在的就是缘。那么从自己来说呢，你现在的因，现在正在做的是因，你现在正在接触的外界就是缘。那个外界是怎么来的？外界是你过去种下去的，过去跟别人结了善缘，你这一生见到他你就会很欢喜，过去你跟人家结了恶缘，你这一生见了他就是要倒霉的，你遇到了讨债鬼了，他还难道给你放过你啊？他肯定不放过你。所以呢，对于每一个未来的这个生命现象境界出现了，我们一定能够从中搜索到，就是使自己过去的行为加上现在的行为，如果你现在的行为直接能看到结果的，你都很明确了。你说我的这个一切好处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没错，你现在的结果已经看见了。可是你现在努力了半天还是没结果呢，你要知道你过去是什么结果。过去的结果不好呢，就感召了，好像这个考试考起写作文一样的，那个老师就把你打的分数打得很低，也许你过去就是把它打得很低了，你这时候就搞报应就报到了。这个事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景，就你跟众生的这种缘啊，特别是一些你最深最期的生命无法把握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你很有才能，结果人家你的领导就不喜欢你，他喜欢的偏偏是没有才能的，或者呢你很有才能，你还做人做得特别好，人家就喜欢拍马的人，你也没办法。那这是什么道理？人家结的缘好，你结的缘就是没有人家好，你结的缘好了，他就肯定会用你的，不会用别人的。那这个道理就是这一生现在出现的情景遭受的这个结果就是过去这个因。那么我们未来还没有出现的呢，我们现在还来得及，就你只给生命增加好的东西。这里面还有具体的一些指标，这个往昔有德行，这个德行是什么？就是佛讲的如来百福庄严相，佛要修行要福德具足，智慧具足，这两足尊两条腿着陆。福德具足呢，是表现在有相的行为上，而智慧具足呢，是没有形象的。所以一个人 他的福德和智慧啊，这两者实际上是互动的。有福德的人，他背后要有智慧来指导。那小的智慧指导小的福德，大的智慧他就会指导大的福德。所以智目行足，智慧是眼睛，修行德行呢是你的脚，你脚要找路，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就能看得见的。但是你的眼睛呢，其实是没有形象的，你看见了这条路，看完了你头一转，那个看见的那条路在哪里呢？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啊，它没有什么表现。比如说我眼睛看到前面的路，我看那个山很高，眼睛一抬就看见这个山顶了，这我看是看到山顶了，这中间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什么痕迹呢？你好像没有什么。但实际上你只有走上去了，你一步换景啊，一步一个脚印，你的生命的境界就一点点的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智慧的引导下，他的福德会慢慢的具足起来。那佛的这个福德，就是华严经讲佛是万德庄严。所以我们如果讲要讲最吉祥处啊，其实就是佛的净土才是最吉祥处。世间的净土都是相对的小吉祥，不是大吉祥。大吉祥处那一定是万德庄严，所以往昔有德行。佛之所以能够成就大吉祥处，他的万德庄严能够庄严的起来，是因为他过去有万恨为因，万德为果。所以华严经他讲花严，这个花就是指菩萨万恨。楞严经的开头就是这个大佛点首楞严，这个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这个万恨是因行，在因修因的时候，以一万种行为来庄严他自己的生命，感召的结果就是佛的万德庄严。那这个往昔的德行呢，包括对于最圆满的佛的这种大吉祥，它是万恨为因，就万德庄严，它的以往昔的这个行为，就过去历劫修因才感召了佛的万德，那就是过去就往昔有德行。那从佛以下，就是菩萨罗汉天人乃至畜生，他也是过去有德恨才能感召到你的今天的吉祥。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很吉祥，你不要小看就坐在这里，很简单吗？我们这个无灾无难啊，衣食具足，这个就是过去德恨感召来的。如果你过去没有德，没有这种忘形的因，过去的德恨如果不够，那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个吉祥的这种生命状态。那这个万恨从哪里开始修呢？像佛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佛的这个百福庄严相呢，就是三期这个修百福百劫修相好，三期百劫修相好庄严。所以佛能够得到了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那这些好都是他由他的往昔的德行感召来的。佛有三十二相，从头顶的无间顶相到脚下的千佛轮相，这三十二相每一个相都要通过修一百个福才能够获得一个相的庄严。那这白福是什么白福呢？就是从这个身体不杀生开始，就十善业道，不杀生你就是得到健康的这个福报，不偷盗呢得到富有的福报，不邪淫乃至不淫欲，这不邪淫得到这个眷属，就身边亲人对你尊重的福报。如果你身边的人一起生活一起居住，看你怎么看都不顺眼的，那自己在这个淫欲心上太多了，这个邪淫的这个行为没有守好，那周围的人就对你的德行就有德行有缺有亏欠， 那过去的因如此，现在感召的果呢，就会眷属就是不理想。那这个是身体的这种行为。那口业的行为，你看妄言、绮语、恶口、两舌，那这个妄语就是得到了诚信这个果报。如果一个人他无论做什么说的话很真实，别人都觉得你是骗他的，那你有困难，人家就觉得你是只是叫叫而已，没有真困难，人家也不想帮助你。你希望别人好呢，别人就觉得你另有所图，就是你明明好心，人家都把你误会了。这都是我们过去生的妄言绮语、恶口两舌招来的。比如说你很喜欢开玩笑，开什么玩笑呢？这个小孩子他在那里这个很想引起父母亲的关注，那像引起父母亲的关注，平常哭一下闹一下，父母亲马上就关注了，时间久了以后这个伎俩已经没有了，父母亲看你这个瞎哭瞎闹就不理你了。好，不理你了，这个小孩子他一看父母亲不理我了，那他最怕什么？父母亲很担心子女，他就是喊妈妈狼来了，哇，父母亲吓得要命，赶紧把他抱起来，才很开心。父母你看我一喊狼来了，他就抱着我，我现在都开心了，我终于很幸福啊，感受到幸福。就是叫一句就是父母亲当下的，他叫多了以后发现这个家伙的骗我的，下次狼真来了他再叫，父母就算了无所谓，反正他叫叫而已，最后被狼给吃了。就是我们很多人会拿别人的善良、别人对你的关心关爱作为一种借口理由，什么事呢都要依赖他，什么事都想好像我有点苦了，我就靠你好了，我就自己不成长。就这种溺爱会把一个人害死掉。这实际什么原因呢？就是妄言绮语，就是话不诚实，那没有真心的对待自己，这样感召的结果是无福无德，所以最后呢会招来很不吉祥的一些表现。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意业上的就是贪嗔痴，这是最不吉祥的地方。就是佛经里面告诉我们，贪嗔痴它是三毒，确实会对我们的心灵啊造成一种严重的腐蚀。那有毒品都会腐蚀我们的身心的。那贪欲的心生起来，无论你是贪色、贪财、贪名、贪利，贪享受，甚至我们冬天冷的时候贪被窝里面的温暖。鲁迅说了，温暖的被窝是年轻人的坟墓。我看还不只是年轻人的坟墓，也是老人的坟墓。岁数大的人也一样。就是你很舒服啊，你就不想用功啊，这个暖洋洋的感觉得过且过。所以环境生活条件好了，不能惜福，不能更加的精进，实际上是在销售自己的福报。如果你环境很好，哪怕日食这个百味饮食啊，商量黄金，每天吃这么多丰富多彩的饭菜、衣服、饮食都很具足，但是如果你内心无贪无嗔，所有的百味饮食都能消受得了。所以佛经这个斋堂里面有句话讲，五官若明经一化，伤心未了水难消。伤心就是贪嗔痴，好吃的生贪心，不好吃的又眉头一皱不吃了，甚至有些人表现得严重一点，碗筷往旁边一推，表现得很生气的样子，那这些实际上是消除福报很快的，福报很快就没有掉了。那如果你这个贪嗔痴伤心具足，你喝一滴水都消受不了，因为这一滴水都有人流出的汗水呀，都有人努力辛苦才能获得的。这一滴水就算是天上来的，你嘴巴要张开去接了。何况我们没有喝天上来的水，都是人为的把它付出才能得到的。所以对于这个贪嗔痴的心，如果能够消除得了，就是没有贪欲，好吃的也没有贪欲心，只是养活身体，为了办到，不好吃的呢也不生气也不嗔心，那没有好吃也没有不好吃的，保持自己清净的念头，那你就是吃着黄金，精益化，黄金吃进去，黄金很贵了，就再宝贵的东西，再好吃的东西，让你坐在皇帝的金銮殿里面 坐在这个黄金沉香宝座上面，你也一样能消瘦，因为你坐在沉香宝座上跟坐在普通的木头上没有两样的感觉，你感觉还是差不多。所以当你在消瘦这个福报，生活环境好的时候，诸位一定小心，你不能去这个沉迷在那种高贵的享乐的那种感觉当中出不来。如果你感觉到快乐安详，马上升起一份感恩的心，或者是一种正念，念着阿弥陀佛，你即便在享受，你的福报没有减少。所以享受的人要记住啊，要懂得享受。你在享受这些快乐的周围好的环境的时候，你的内心保持了觉醒，而没有一种极度贪婪的那种被腐蚀的被依赖的那种感觉没有升起来。有是很好，怀着感恩的心，如果没有呢，坐在草地上感觉也不错，这样的心态他的福报就消受不了。所以特别生气的人福报消受得很快，特别激动的人福报也消受得很快。你好事情来千万别激动啊，一激动马上就乐极生悲，问题就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十善业的这个基础上，这十善业如果按照这个佛经里面包括大智度论里面告诉我们，这十善呢它分开五品，五品就是最下品、中品、上品，还有这个上圣品，还有上极品。我们现在说这个人是极品的，极品是上极品，最高的品的五品。这五品的十善，比如说呢，这个不杀生，不杀生来说，不杀生就是没有杀害这个众生，最起码我们不杀害，不杀他，这个下品的这个这个上业，不杀生的这个业。那这个中品呢，我不杀我也不吃，就是我们就吃个素，就不杀他也不吃。第三个呢，这个上品呢我还要放生，这上品就中品下品、中品、上品。如果你能够放生呢，那就不但不杀，我还去放他了。那第四个呢，就是叫上圣品，上海殊胜，我不但放生了，我还很尊重他耶。有些人放生，你这个畜生啊，你很可怜啊，你赶紧往生吧，你不尊重他，你想到我还要尊重他。我说这个你看，你发菩提心吧，好好去用功，不要以后将来怎么样。我们放生的仪轨里面都有那个仪轨啊，就是你把它当着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看待，这叫上圣品，殊胜的圣。上极品呢，你把它当佛来看待，我还向你学习哦，你有灵性呢，你现在虽然不知道，但是呢我放生了，我不但不杀害众生，我还把众生当佛看，你看这个生命在你这里就无尽的庄严。所以只有把众生当佛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是上极品，就是你的不杀生的这个德行已经修到极品了。如果没有把众生当着佛一样来看待，它不算极品，最多呢算一个做一件好事情而已。那么这个五品对于十善来说，每一个善都同样有具备这样的五品，这样就是五十个善。如果你五品一品品的修，那就是五十个德行，就往昔的这个五十个福报，就百福的福啊，五十个福。五十个福呢，先从自身开始，就是我们很多人修行其实一开始是为了自己的，我们不管说自私还是自私自利还是无私无利啊，首先是你要把自己修好，自己如果修不好，那你指望别人是没有太大希望的。所以呢，从自身角度修这五十个福，就是十善加上五品的每一品品品递进，修到第五十个，自己修好了，然后接下来还要圆满这个十善，五品的十善，就是五个品位的十善。那圆满是怎么圆满？就是自己修好了以后， 还要去帮助别人，让旁边的人，让你身边的人也同样圆满起来。那比如说我们自己不杀生，然后呢你就在那里想，我看到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跟佛一样，我确实发自内心的都要尊重这一切众生，所以我们不可能杀生，也不可能去吃他的肉，如果有救护呢，我应该去救护他，因为他们都是佛。如果你产生了这样一个这个觉照，在自身的行为当中已经尊敬了这些众生，那你这个杀生的这个福报就到个人了，由于这个不杀生的这个善业就到达极致了。然后你还把这种道理，这种实践的意义啊，告诉别人，凡是在你身边出现的，不管是什么人，你都能够尽力的去教化他。这个教化的过程很漫长，等你把这个50个品的福报全部能够传播给你身边有缘的众生了，这才叫百福。所以百福庄严很不容易的，就你把你的十善从下品一直修到上极品。我们现在有句这个网络上经常说，某某人极品男人极品女人，什么是极品男人？就是你十善达到了跟佛一样的这样一个圆满平等的心的时候，你算上极品，还不是极品，是上下的上啊，上极品的这样一个50个福报。那如果你让你身边的人也成为上极品的人，你才是百福庄严。哇，这个好像难度很大。所以大家知道佛成就32相80种好并不容易，因为他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就按照这个百福去修啊，修起来之后呢，就是个人的圆满不算真圆满。其实说简单一点，你一个人的幸福不是真幸福，你一个人再幸福，如果你家破人亡了，你一个人怎么能幸福啊？你只有一家人的幸福你才幸福，其实一家人幸福也不是真幸福。你说你的村里你的周围的人全部落难了，你一个人幸福，那哪里叫幸福呢？就不可能幸福。只有你身边的这个所有的人类，你说我们就中国人幸福，那国外的人全死光了，你说中国人能幸福吗？他也不能幸福啊。你说我很爱国，我把那个那些有仇恨的人全部干掉，那全有仇恨的人，那这个仇恨的那他已经做错事情了，你把他教化过来变成好人不就得了吗？所以只有人类全幸福才幸福。但是你说人类全幸福，那个动物全死光了，我们人类都没朋友了，你能幸福吗？那个动物都死光了，你能幸福吗？幸福不了了。所以我们要救助这些动物啊，一切众生都要帮助他。你看那众生都活得很开心，活泼乱跳，看去我们才觉得幸福。那众生那些有情的众生都很幸福了，那如果你走在大街上，走在路上，你看不到花，看不到草，看不到绿色，你能幸福吗？还是一样不幸福啊。所以只有正报依报都能够圆满了，这才是你的福报。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净土里面叫当受诸乐无有众苦，它实际上就具足了百福的庄严。那么这100个福，大家可以从一点啊，5戒10善开始观察，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言，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不贪，不嗔，不痴，这10个。然后你从一个一个去观修，过去这百福还可以观修的，不过据这个经典记载，这个修百福难度还是很大，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你看我们不要说这个十善，就是5戒我们做好都很难呢。所以佛在那个法华经里面讲说，我观此土众啊，贫穷无福慧，我们是很贫穷的人，没有福也没有智慧，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怎样来庄严自己的德行。这个百福庄严呢，100个福修完了， 你算应该算不错了，自己也有时尚行得很极品，也帮助别人修了极品了。可是在帮助别人，如果你只是在人间，在人道啊修这个百福，只是人的就是人的这个福报有了，如果你想更加圆满的成就，在百福当中还要修什么呢？还要修针对十法界每一个界都要修这个一百个福。我们现在是做人，做人做到极品，就是人道的百福。你要这十法界哦，换句话说，你就明明看到那个地狱的众生，你都想到你对地狱的众生不能贪，不能吃，不能生气，也不能杀害他。对地狱众生能够修百福，然后地狱修完了以后，你要对恶鬼、对鬼道众生也要修百福。所以佛才是三界导师，九法界众生的这个归一处。原因是佛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那样的福德圆满的，所以他在对于鬼道众生修福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有些人喜欢藏传佛教啊，藏密里面有修一些这个西真怀珠，特别是这个珠法，就把那些护法神啊，什么密集金刚啊，这些慧济金刚啊，这些这个修好了以后，谁要是不听话，那把他这个调过来去伤害那些众生。实际上佛的这个百福庄严呢，他是对于所有的鬼道的众生，哪怕是恶鬼，他都要修这个百福庄严。那只有修这个百福庄严之后呢，对鬼道的众生来说才是他的福报。你像有些道士，大家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农村里面以前有我们温州话有一句土话说撇句罗嗦歪，不知道你们听懂听不懂啊，就是那个鬼啊，有些道士搞一个缸，一个坛子在那里，把那个鬼骗到那个坛里面，然后用个符咒把它封起来，就把它藏在那个山里面，把它永远把它打在天牢里面一样，实际上呢也是把它抓起来一样，困在里面。因为鬼他对这个符咒啊，他是有一种纬度的感觉的。比如说我们门上贴了一道符咒在那里，那个鬼看到就是哇，太上老君在这，赶紧吓得跑掉了。其实我们人呢还照样从这个门来来往往，一点都没关系。他看见了，他就是有这个东西，因为他着这个相。那有很多的民间的方术啊，驱鬼的行为全部都是伤害众生的，就是恶行。实际上包括什么呢？包括看风水，看这个看相，还有一些打卦，就对众生都有一定的伤害的。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在这里风水很好，可能鬼神很喜欢居住在那里，但是你人一去呢，他得拉了你，他很难受。这个时候那个道士就有办法，弄一个符插在那个地上。那我们看到很多房子，这个盖房子的时候都要搞个符插在那里，就祭那个土地一样的，祭三城这个少然啊，就三环城环土地那些，实际上都是没有福报的表现，就它不是一种对众生真正的负责。所以佛法呢是从内心中用这个一百个福来针对十法界，从地狱一直到佛法界，那就是有一千个福。所以佛的千佛轮相，他的脚底下的千佛轮相，这个轮呢是指圆满。为什么是千佛轮？就是他对十法界众生都能够圆满实践他的百福庄严。所以佛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圆满的，没有缺憾。我们大家走的路缺憾太多了。那佛经里面用佛的相来说，他左下是叫平足，就是佛的脚不会脚印踩下去啊，它是一个完整的脚印。我们脚印你看看，你打赤脚 脚一踩过去就是中间拐个弯了。据说拐弯的走路会跑得远一点，那个平板脚好像走路走不远，但是佛他就是平板脚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步再踩出去，每一步走出去都没有缺路。我们大家人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人生的路上走的缺路太多了，就是顾了东边顾不了西边，顾了自己顾不了别人，总是顾前不顾后，看前不看后，看到自己喜欢的就看不见自己不喜欢的，就什么道理，前后左右不圆满不完美。那佛的这个千佛轮相，就是指佛他每走一步都是有这个福德来庄严的，所以他的这个头顶的这个肉髻，包括眉间的这个白毫，每一个相都要经过一百劫来修这个百福庄严，就修一福，修一个福，修一个一个劫两劫三劫还不够，要修一百劫才能够够这一个三十二相的一个相，叫百劫修相好，三期修百福，百劫修相好。那三十二相修完以后，就千佛轮上修完以后呢，还要最后大乘菩萨还要实践，在千佛轮相的这样一个基础上，还要实践大乘般若法门。般若经里面讲的叫十波罗蜜，十波罗蜜是什么？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慧方、慧就是慧解脱、方便、愿，还有力，还有最后的后的分别智，叫施戒、忍、净、禅、慧方、愿、力、智。这十波罗蜜，每一个波罗蜜都在千佛轮相去实践的这过程中，它才构成了一万个德。一万个德就万德庄严，是这么来的。就你没有一万个德呢，你就成就不了佛的这种福德。所以这个往昔有德行呢，从佛的最吉祥处来说，它是万德庄严。那我们大家如果想得到生命的这种吉祥，只能在万德庄严当中修其中的某一些德，那慢慢的逐渐的圆满它。这个是就要明白，就是我们现在之所以需要修行，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在以这个断德和智德分开这两类。断德呢是断除烦恼的，断除烦恼，断除一些不良的行为，就像那个十善业道，它实际上是断除了十恶业，断除了十恶业，这叫十善业。那断德，那这个智德就是十波罗蜜当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叫断德，这叫断德。就断什么？布施是断贪心，彻底把你的贪欲心断尽。那只有你修布施，只有你对众生有爱，这个爱是无常的，不会有所索取的，没有索取的奉献，没有索取的付出，这叫你真正的对众生的这种布施。那对这样的一个布施的这样一个行为，为了断除你的贪心、贪婪之心。那持戒呢，是断除我们的毁谤，我们会有很多不良的行为，那通过持戒把不良的行为断除掉了。那忍辱呢，是断除嗔恨啊。我们人在这一生当中有太多的不如意，人往往不讲理，明明自己错了，老是要恨别人，觉得别人错。实际上你现在看到别人错了，就是你自己以前这么对人家的，那人家现在对你恰到好处，欠财欠钱还债嘛，你以前欠人家的，现在还给人家，你欠人家你忘记掉了，你老人家忘记了。结果向你要的时候，你觉得人家在拿你的东西，你一直恨人家，所以这个嗔恨呢，会障碍我们的修道。所以忍辱呢是断除嗔恨，然后精进呢是断除懈怠。这人之初性本惰， 人的这个惰性真的是很难改。我觉得从修行上说，岁数越大的人惰性越严重。不是你越理智你就不懒惰了。修行到后来岁数越大的人，他对这个世界越没兴趣。没兴趣呢，他对未来世界也没看到，所以他很懒惰啊，很惰性就很严重。那小孩子呢，当然也不绝对，因人而异。有些人岁数大的老当益壮，穷当益坚，这个越岁数越大越精进。但是从这个效果来说，修行确实是宜早不宜迟。你越晚了，晚一天你就难一点，因为积累的习气毛病又多一点了。所以这个精进是为了断除我们懈怠，禅定是断除我们的散乱。你散乱就是贪心重，然后呢这个经常又犯毛病，习气多，然后又容易生气，这个嗔恨心重，然后自己在那又懒惰，然后心又很乱，这些都是缺德的表现。这没有德，有德的人呢，就所以佛叫断德，就是这些不好的我们把它断掉，那你就有德了。那慧方愿力智，这叫智德。智德是什么？智德是不停的增加，就你修这个般若波罗蜜，你智慧在增加。然后呢你修方便的时候就给人方便，帮助别人，想办法让别人得到好处，想办法把事情做好，你方便的这个能力就增强，这叫智德。就是你有智慧，你才能够想出办法来，想出方法来，然后呢把自己美好的愿望开启启动起来，不要整天的愁眉苦脸，看到谁都好像欠你似的。你要想到所有的这个世界好坏呀，都有大家的共业所感，我只给我的世界带来美好的东西，我也只在我的生命中寻找美好的东西，如果发现不好的，我们也把它转为美好的。所以这个愿很重要，那这个愿就是美好的智德。换句话说，有智慧的人才会有愿望，才会有美好的愿望。如果你没有美好的愿望，这傻乎乎的，这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这是没智慧。所以呢，你立了志了，愿意帮助众生了，你的智慧就高起来了，所以叫智德。那有了这个愿呢，有了愿以后还不够啊，愿要变成一种力量去执行。就你想好好用功了，你就马上要用功，你不能说嘴巴里天天讲我要用功我要用功，结果你老是不用功，那就没力气，有气无力。那有了力气了才会真正的有用，有力气你就会搞清楚事情该怎么做了。所以你看天生的弥勒自然的释迦是没有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要在实践当中才能得出经验来。那你不停的去实践，不停的就知道哪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去做了才会知道，你不做哪里知道呢？那这个最后得到的智慧，这叫智德和断德。按照这个佛经里面的比喻说，断德好像是16到30的月亮，用月亮来比喻啊。16到30的月亮是怎么样呢？是一天小一天，一天比一天小，就代表我们的烦恼要一天少一天，一天少一天。那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是让你的烦恼一天少一天。然后智德呢，相当于初一到15的月亮，就一天圆满一天，越来越有智慧。所以只有这样万德庄严是佛的正因，大吉祥处。从我们来说，我们想获得未来的生命的一种吉祥，你一定要在这个万德庄严当中寻找到它相应的因，才会获得现在的吉祥。用个简单的道理，像这个做人，像这个佛教讲的是五戒啊的人生，儒家讲的呢是五常，就做人要守持这个五常。五戒五常呢，它是相对应的，就杀盗淫妄酒，仁义礼智信，应该是仁义礼信智啊，这样子，这五个是相对应的。而这个五戒呢，恰好就是断德，五戒就是 断杀生、断偷盗、断邪淫、断妄语、断喝酒，这叫断德。而五常呢是智德，是让你去行，就是你有仁慈之心，你就不会杀生啊，不会伤害众生。有义呢，讲究正义，你就不会偷盗。那讲理呢，你就不会邪淫。讲这个信呢，就不会妄语，就诚信。那讲智，有智慧呢，你就不会晕乎乎的喝酒啊，喝醉一样。所以儒家跟这个佛教的五戒，儒家的五常呢，正好互为表里。那这个从我们这一生能否吉祥，这个五个你就可以从这一生当中，人的一生当中这五个去对照，也能对照的出来。所以如果你身体不好，你就赶紧去修这个不杀生，尊重生命。如果你钱少，生活拮据，你就赶紧要修这个不偷盗啊，就修这个义啊，修义。如果你眷属不理想，你就要修礼啊，要礼貌，要有讲究这个礼啊，礼仪就不能乱来。那如果你周围的人朋友太少，话没人听，那你就要修信，就相信诚信。那如果你一天脑子不清楚，你就别喝酒，而且呢，你要多听法，就开发智慧。那这是有相对应的。那这个是往昔感召的今天和今天的努力。那最后还要置身于正道。如果你安身于正道，那正道的内容还是很多，我们下次再讲。阿弥陀佛。